来，欢迎我们的主持人 Kenji。
大家好。
好，今天呢我们依然呢还是先从影响币圈呢比较大的这个问题开始谈起来，也就是联准会的动作。好，联准会最近呢，其实市场的一些资讯都让联准会啊在六月份是不是要降息这件事情有一些疑虑哈。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期货合约上面的数字。好，如果是六月份呢、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呢，目前是 51.9%。降息 0.25 个百分点的几率啊，现在是46%、所以这个数字啊，如果是跟一个月比起来，一个月前比起来，一个月前的降息0.25 个百分点的几率啊，那时候是 57.44%， 那现在剩46%，所以呢大概降了 10% 左右。那换言之啊，也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啊大幅上升了。维持利率不变的，在三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6.6个百分点，那现在已经来到51.86了哈。所以从刚刚看维持不变的三月数字到现在跟利率降一码的这个数字的变化，大概可以看出来最近的一些经济数据啊，确实对于联准会的动作啊造成一些影响。那现在的几率上面来看呢，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呢，七月份的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目前还有 30%， 降一码的机会啊是 49.14%， 然后降两码的这个机会啊是 19%。 如果从这个数字上面看的话呢，大概也是维持不变的几率呢大幅的上升了，降两码的数字啊明显的下降。好，这个是我们看这个期货的数字啊。那之所以会有这样子一个结果，主要原因还是在上礼拜啊所公布的非农就业人数，以及啊上礼拜有非常多的联准会的官员呢、在公开的场合啊跟大家讲话了哈。好，譬如说这个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他之前就谈到，这个现在谈降息还太早了，联准会啊不应该急着要降息，时间呢还很多。他也认同啊不能等到通膨回到两个百分点才开始降息。不过他说整体来看呢，太早降息的风险呢要高于太晚降息，所以呢他觉得现在的货币政策啊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有的限制性啊。如果有这么高的限制性，美国的不管是就业啊或者是薪资的这个状况应该不会像现在这么强劲的。那另外是同样是 FOMC 有这个表决权的理事啊鲍曼啊，那也在礼拜五的时候特别提到说需要提高利率才能够控制住通膨。那他也认为说美国的通膨还存在一些潜在的往上走的一些风险，所以在政策制定者这边呢需要小心的动作，不要太快的放松货币政策。好，所以说呢，整个在上礼拜啊，联准会的官员呢，看起来都是比较鹰派的表态比较多。那这个就业数字啊，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有跟大家稍微提过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啊，也是超乎预期的，现在来到了30.3万人啊，比预期的20万人就都要来得高。失业率啊是下降到了3.8%，比预期的3.9%都要来得低。所以这个非农就业数字上升，然后失业率下降。那再来就是说呢，我们如果看以前历史的资料啊，联准会如果要降息，通常在这个非农就业的人数都会是出现一个比较差的情况啊。那个时候来降息，大家都觉得合理啊。比如说非农就业人数啊是低于可能只剩下12万呐、或者是10万呐、那这个状况啊，可能就会让联准会啊有这个降息的动机就提高了哈，或者是说甚至已经转成负的一个状况。那这种状况啊就会让联准会降息这个时候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正当性。但现在有30万的新增就业啊，这个时候你说要降息啊实在是感觉有点难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数字啊。但当然有另外一种观点，就认为说联准会虽然他有9个可以投票的委员，应该是9个吧，9个投票委员，但是他们并不是就是真的用投票了，好像我们的主席的影响程度是比较大，所以他好像可以最后决定要升还是不升。 所以好，那所以从这里啊，我们也已经感受到美股在上礼拜有一些短时间有一些上涨，但现在都在前高附近哈、啊。但是受到几档股票表现一直不好的影响啊，美股指数稍微有点卡住哈、啊。第一个表现比较差就是苹果公司，那另外一个就是特斯拉，所以这两只再加上啊。NVIDIA 没有太明显的一个上涨，所以导致呢上礼拜的整个美股、啊、大概就是小幅的涨跌了。
我补充吗？
对对，
刚刚其实那个美联储投票委应该是有十二位啦，
十二个，
对，十二位，
嗯，
对，然后因为有七位是常驻嘛，然后有
对
有十一位啊，有四位是大概是那个轮流投票的。那目前来讲，应该说市场我觉得还是相对是。健康的一个状态啦，经济数据像比尔刚刚讲，经济数据不管是制造业 PMI， 前面最近的非农的这个数据，包括零售的表现，还有工厂的订单等等，这些小指标其实都是这个好的。然后包括市场普遍对美国今年的 GDP 预期也上调了嘛，所以在经济强劲状况下，其实市场当然会自然而然对。降息的这个态度可能会再收缩哦，就再保守一点。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我自己的观点，还是觉得今年可能两次了，
至少两次，
两次了，两次，对，两次这样左右这样子。那在上周数据结束后，其实市场对今年降息次数的次数哦，也略微下修哦，从原本的应该是三次多，下降到 2.5 左右。对，然后其实这样都还是在正常范围内啦、
嗯、
那现在基本上看起来概率最大可能在七月嘛，六月可能还在摇摆中，对，那当然也有可能六月，对，然后可能另外一次 maybe 就是像之前说的大选前或者是 maybe 大选后之类的。 对，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还是不错。然后像我看的一些数据，不管是那个 RP 或者之前讲 TGA 其实都还在、嗯，没有特别什么异状。像现在又是税季嘛，所以那时候美国政府收到钱之后，他又有钱的，有钱去可以去还债。对，所以我觉得在税季完之后，流动性应该是会比较不会那么紧的，对，就应该是好的，对，就不会需要这么多钱再去支付这些利息，因为他已经拿到一些纳税人的
钱。现在很多。这个很多大股东在卖股票、啊、都会说哦，我是要拿去缴税了、啊、但也不太确定他们是真的去缴税，还是说只是因为刚好现在的价格不错、啊、所以都纷纷在卖标的，
可能都有可能，我觉得都有影响，但至少就是我觉得现在整体还是算不 OK 啦，整体情况。如果是币圈，当然就是币圈稳定币一直增长嘛，稳定币流入是在增长，现在市值还是离21年那时候牛市顶峰还有一段距离、
嗯
哦、还没有创新高。虽然说
对
比特币创新高，但是这个稳定币的市场还没有创新高，所以代表还有很多空间、啊、
对。
那传金就是比尔刚刚要补充什么，
对于币圈的影响比较大的，可能或许四月份呢、啊、就不会是传统金融的部分呢，可能会是马上我们现在看到应该预测是在4月20号左右会来到的比特币的减半
20哦，我
那
天我记得23还是20，
对，我那天看到那个数字倒数时钟啊，
它
好像跑到20号了、
哦、
所以好像比原先的估计的时间要再早一点点。好，那在我们录音的这个时间点呢，比特币呢重新的这个价格站上了71000块，好，72000块，好，72000块左右。好，主要的涨幅啊集中在这个，今天是礼拜一，主要集中在礼拜一这一天的下午的时间。那这个涨幅其实蛮接近前波高点的，7万还是突破了，还没，好，差一点点，上次是到73900左右，所以现在差一点点。现在接下来还有13天的时间，
对，
怎么看？
两周。其实我还是保持一致看法，还是看好到年终嘛，年终就看好到降息那一刻啦。来，整体来说是这样，因为你刚刚聊到嘛，现在的不管是经济的基本面、流动性 也都不错。先讲嘛，现在很明显的，比特币它在走它自己的，应该说币圈整体在走自己的行情、啊、我自己觉得是这样觉得，跟股市、跟美股或者说跟黄金并没有太强明显的一致性、有关联性，因为黄金一直在走高嘛，但我们比特币有前几周有经历过一些调整，包括三月底的时候、那黄金反而比较少，所以很明显看到现在黄金市场它可能更多的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了、我觉得应该还是这样，一些老钱
对、
中国啊，
我那天看到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蛮有意思，在乌俄战争之后，这个跟美国不是朋友的这些国家就决定
买黄金，
对，就决定不要再买美债了，他们就去买了黄金、包含了可能阿拉伯国家啦，或者是俄罗斯、中国、这些国家在美债的部位都减少，所以我们刚好也观察到一个非常特别，就是以前这些、国际资金会买的这些二十年期的长天期的政府公债，最近的价格一直表现是相对来说疲弱，黄金价格反而是涨了。那但我们看不到实际的这些、真正买家是谁、不过这个说法也蛮有意思、而且那个时间点很蛮巧合，就在乌俄战争之后，黄金跟美国政府公债的走势价格就开始脱钩。
对，现在确实是在这个趋势上，国际的这个争一些争执的纷争啊，纷争点啊，对啊，所以这也是一些专机构他们的看法，因为前阵子有人说，为什么比特币涨是因为数位黄金的这个概念，但目前看起来好像还不是那么明显。
对对对，
因为他们说什么
价格走势
SPD 啊，就是黄金 ETF 的持仓量一直在下降，我就传统购买黄金的这个渠道的持有量一直在下降，但是黄金价格一直在上升。
对，
那这样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所以这不合理，所以一定是他们透过其他管道去购买黄金嘛，一般应该是实体管道或是一些可能是的这个商品，非美系的这些金融商品、去持有的黄金。对，所以跟比特币没有关系，不是因为它流出来到比特币 ETF、对，所以这是一个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比特币就我自己是认为，就跟为什么在独立行情，当然第一个还是大家之前比较关注的 ETF 嘛，那像 ETF 到今天的话应该是快要达到300亿、美元的流入了。所以其实是很可观，很可观，而且才在三个月嘛。现在不是四月，现在是四月八号嘛，所以再过几天，各位听到的时候，应该是四月，已经超过四月十一号了。那时候上市是一月十一，所以已经过了三个月，
满三个月。
对，那基本上在像比尔应该比较清楚，像一般金融机构他们在，特别是这种在筹备这种新商品发售的时候。像你比如说比尔你发行商你发了嘛，
对，
但那我可能是承销，我是中间商，我卖货的人，
那、
我当然要去审核你的东西啊，所以不管在哪里其实都一样，这些有些什么财富管理机构，财富顾问，或者说比尔这个专业的，就他们会去检视，会去研究 BTC ETF 这场，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这么懂，对吧？一定很多吹 f 的他们都基本上都不懂啦，对啊，那他们要花时间去研究去调查，这个风险啊什么样，因为这是完全新的东西，所以一般他们的审查期我印象中应该就是在都是90天左右啦，所以到4月10号就大家听到的时候已经是满90天了，所以这些财富管理的人他们就会决定到底要推或不推，所以我觉得真正 ETF 要爆发起也才刚开始而已，对，所以可能在这90天，那有些长有些短，所以在这90天的关键点可能这些机构的这个 push 就是销量会开始在上升，那上升之后那当然可想而知对比特币的买这个需求买盘一定会再上涨，那如果再搭配供给减半的话，那你可以讲就需求上升供给下降，所以当然我是非常乐观，在可能在月底就是这个月结束之后可能也许很快就可以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数字，对，那当然应该说这几个月我都是还是持续乐观只有到降息我会觉得大家可能需要去注意回调这个点。
我大概是在四月初的时候，那时候稍稍有点比较紧张一点点因为主要原因就是 民营币整个是大爆发，市场弥漫的一种贪婪的这个味道。
民币真的是非常痛恨这种但比尔蛮喜欢的。
对， 我喜欢的原因不是我 很爱玩
一大笔，
而是因为我可以从他身上感受到这个。我之前说，哎，你在行情差的时候，那熊市的尾巴，你看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你要看民因什么时候爆发，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牛可能会回来。那一样啊，这个牛的尾巴如果是民因大爆发，我也觉得很害怕。所以现在整个 Solana 的民因大爆发就让我有点紧张。那当然现在看起来又好像
现在又 消退下去，
又消轰了。因为他大概哇，这些像包含了马吉大哥发的币，我这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几乎就剩，
欸，对，现在好像又在低点
那当然啦，大概我三天，一天就剩三分之一。现在我看应该等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我看应该看有没有十分之一这样子。那个消风的速度非常惊人，
都是坑啊，
其实他们也会去投的人大概心里应该也有点谱吧，
都是赌徒啊。
对啊，也就只有第一波，而且那一波第一波上去你也不一定卖得到，所以还好哦。但现在
你不是都是等底部切入？
对的，我现在在留意哪一些迷因是我下一次在熊的尾巴的时候可以进
牛的尾巴，
哎，对对对，在牛尾巴可以，熊尾巴可以进去捡的。我在想我下次可能会做一些佩系列的，
青蛙系列的，
对。
上次是狗狗系列，
上次是狗系列，狗系列今年
佩佩感觉川普比较喜欢，他说川普上任的话，
啊，真的，
听说是这样，我听网友说是这样，
对啊，
他比较喜欢佩佩系列，
因为今年的那个狗是原本马斯克喜欢的嘛，那马斯克最近的声量有点下滑，
因为特斯拉的关系，
不知道
股票不是特斯拉不是跌又跌了，
对，特斯拉又跌，再来就是他之前喊狗狗也没有什么反应啊，所以。狗相关的今年的表现都不是太好，那今年比较特别就是这佩佩，所以佩佩还有很多佩佩家族，欸，
一堆啊，那名那个都一堆，
对，
就是一堆，
所以我说我下次我可以来留意一下。那倒是齁，猫一直都没有很流行啊，这点我觉得
你怎么不喜欢，你不是养猫了，你怎么不喜欢猫，
不
选猫
啊，猫就不会长啊，
好像，之前好像也有吧。
Solana 有一个，
之前有个什么喵喵喵喵的那个币。
Solana 喵这个币好像是 Solana 里面市值最高的猫，但也只有它而已，其他都表现
不见经传这样。
对，普通。有一个另外一个Popcat， 除了这两个以外，好像其他都还好。所以猫，我觉得再看看。那反正我们这个。现在流行的这些啊，下次还可以，还有那只那个戴毛帽的 Weave，
那是狗啊，
啊对对，那是狗，
对啊，那是狗，
那是这一次唯一一个在长的狗了。
没有，啊，斗菊也有长，不是吗？斗菊虚吧，虚吧的，
对啦，
当然因为他们市值比较大了，
对，相较于说这些倍数来说的话，那明显是少。
是，
那不过这个就是等下一波啊。哎，现在就开始预期一下下一波，到时候我们再来捡，因为前面这个那种预售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会买到，所以
不过最近是看到铭文的风潮又想要跟 NFT，就之前流行铭文嘛，然后现在好像流行叫 Rune， 就符文都反正都一样的东西啊，只是名字不一样。
对，
然后就是我看到好像又要起来 NFT， 好像又蠢蠢欲动，在动的样子。
现在我们看符文，符石就是那个。Runestone，它也是 NFT， 它的价格已经追上这个 BAYC， 所以它现在是第二名了，它已经仅次于这个企鹅，好不好？仅次于胖企鹅，现在是第二名了，所以 BAYC 被挤到第三名去了。
感觉 NFT 的玩家，你的机会又要来了，又又在动了。
因为浮石它的这个玩法，它。第一个是他老板，他的创办人其实就是当时做
BTC，
做那个 BRC 二
十，哦，对 BRC20，
做出那个比特币 NFT 的创办人嘛。
对，
然后后来他不就是因为做写了那个铭文以后，然后被拿去滥用嘛，所以他自己又觉得不爽了，所以他弄了一个这个符文。那 看起来就要解决掉明文的一些问题，那但是同时他的行销手法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他其实集合了蛮多接下来会在比特币上面发行的不管是各种民营币或者是 NFT， 接下来就是做一系列的空投，所以如果你是早期持有符文 的买家，或者是你现在到NFT 市集里面去买这个符文，你就可能会连续的空投这些代币或者是 NFT， 所以看起来这一波就在我们在做节目的 这前一个礼拜的上涨，大概主要的因素大概会是这个。
不才刚扫墓完吗？我不知道为什么长辈又会聚，会跟长辈聚会嘛，聚餐，
对对对，
然后就都开始在问我比特币。但我长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应该是没有这个准不准问，就是有没有跟他，但我觉得
已经开始问了，是不是？
对啊，就我对，所以这次应该也是会有很多新的散户会因为比特币持续创新高又再进来，我觉得会这样。对，因为而且我长辈我长辈都是比较就是有年纪比较大的，就六十几五六十岁的，对，然后他们都也很有兴趣啊，就是说比特币是怎么这样。对，但我爸还是没有兴趣，但我爸买了，所以他是被动持有这样。对，反正总要就是应该说这次我觉得顶部应该不会跟散户进来，就不像之前 NFT 是因为名人这些进来有比较强连结，可能更多是像我们之前聊到比如说是一些比较大型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机构啊基金啊等等进来之类的，对，可能会是跟上一轮比较有不一样的这个情况。那像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聊到这种一些新的东西，
也是 DeFi 项目的一个新的玩法。
对对对，
好啊，那既然已经谈到这里，我们就直接进来讲一下。其实我们待会就要谈的这个是这个 Ethena， 他说他是一个金融稳定性的去中心化解决方案，主要原因呢，
他也没有去中心化，他这写去中心化是谁写的？
这个 Big Gay 说的，
你哥都乱写，他说怎么会去中心化？我觉得
他说他在以太坊的区块链上做的一个合成美元的一个协议，所以他会有一种叫 USD。
一
小写一的一个新型的稳定币，它既不是算法稳定币，那它也不是 USDC 或者是 USDT 这种呢，这个背后有传统不管是美元或者是国债支持的这个代币，那它也不完全等于这个法币，所以它产生的方式呢都会是透过加密货币资产跟这个空投合约的部位来做成这个合成美元。好，这个概念上文字这样讲有点复杂了，我让那个 Kenji 来解释会比较清楚一点。
其实他我觉得讲合成美元比较精准的，或者说讲他是那种对冲基金的代币比较好，就我是不建议把它称为稳定币，因为我觉得会混淆大众了，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它很稳定这样子，
因为它名字叫 USD 然后小写一啊，大家就会觉得说它好像看起来像稳定币。
不一定啊，像那个 Ando 他们做的也都 USD 开头啊 USDY 啊，我觉得它比较算是代就这基金代币化，或者说你叫合成美元，这样比较合理。然后他们机制就我刚刚做一点补充，其他就是大家存哦，你可以存，也不算存，你用你的稳定币去换它的这个
USD
哦，不想避免讲稳定币，你用你的稳定币换它这个币哦 USD 哦，合成美元，它就会拿你的稳定币在交易所中心化交易所里面去购买以太币哦，现在是比太币比较多哦，先购买以太币，
购买以太，
把以太币当做抵押资产去做合约哦，等于说他以太币做这个保证金哦，去开合约，那合约就是做空以太，我就为了要去对冲以太价格的风险，所以他一边持有以太的现货一边做空以太币哦，那这样他就达到了所谓的中性 delta neutral 哦这样的一个部位，也就是说以太币不管它涨还跌哦，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他因为他做空以太币。哦，它合约做的原来，因为合约市场就有个基本概念，就是区块链的合约，比特币这币的合约市场哦，它因为它现在主流都是永续合约，
对，
永续合约那时候应该是19年创出来吧，也没有几年了，那是顶多15年，对，那它的 特色就是因为它叫永续，大家可以一直去，它不用有交割，不用有交割期限。那为什么不用有交割？就是它有独，那时候 BMAX 独创了一个资金费率的东西，就等于说为了要去平衡，因为大家如果要知道，就期货市场就衍生品市场可能会跟现货市场会有一些价差，我就所谓这种 contango 或 backwarded， 就是有这种溢价
或
折价。那怎么样把它们趋向一致？哦，传统的话是因为到期你就要交割，就基本上它收敛。那所以永续它没有办法，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它就等于说添加一个额外成本，迫使这个期货的这些交易者，哦，期货持有者能够在这个价格偏离过多的时候，他愿意去放弃他部位，或者平掉他部位，驱使这个价格能够尽量的靠拢。哦，所以他就等于说有一个这额外的成本。那这资金费率其实他就看现在到底是溢价或折价来收。哦，如果是期货是溢价，也就是说市场情绪比较乐观，市场比较看好，
对
期货价格大于现货的时候，那就是做多的人，做多期货的人他就要付钱，付额外
的成本，
对，付额外的成本。那相反就是做空要付嘛，如果当市场比较悲观的时候，那就像我刚刚讲，这些做多的人在牛市的时候，
对
大家基本上比较常做多嘛，期货通常一般它的价格会比现货高一点，
对，
那这时候做多的人就要付钱，那这钱他付给谁？付给就对手方，因为期货它是一个零和市场，我做多可能比尔就做空，他就有对手方，所以我就要付钱给比尔，我付给这些做空的人，持有空单的人，我所以以Sina他的这个做空部位就会在牛市的情况下，正常来说就会赚到这些钱，哦，赚到这些资金费率，所以他其实就是赚市场这些交易者的钱，啊，
对
对，所以他的机制是这样，那他就用这样赚到的这些钱去补贴，类似补贴的概念，补贴给这些 USD 合成美元的持有者，哦，吸引你们来去持有这个，因为在牛市情况，像我们前几集有聊到嘛，有时候很疯狂的时候，大家很热的时候，有时候短暂年化收益可以到几百%，
没错，
可能都有。对，那正常化也有十几二十%，所以那加上因为他们现在多数又使用以太币，啊，以太币本身质押又有收益，
本身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他抓到两个收益，他刚刚我们讲的不管是四大交易所这些币安啊或者是 OKX， 它本身都可以做以太质押，所以这质押大概可以拿到 3% 多，再加上资金费率可能30几%，所以它可能整个总的这个 USD 一的这个可以给你的报酬率大概有到37%左右。
对，其实现在因为牛市确实是非常高，因为它收益来源其实就两种吧，一个是以太，哦，就抵押品的本身原生利息，
对，
另外一个就是合约市场的资金费率，哦，所以它的收益来源是由这主要是由这两个组成，啊，对，那现在当然就是最近讨论度其实非常高，就很多人
因为它真的整个这个它的 TVL 暴增的速度非常惊人，啊，
非常快，就几个月应该三个月已经20亿的 TVL，
对，
就非常夸张。
而且他说他30天的这个收入大概就只仅次于以太坊跟这个波场，所以这个产生的获利能力真的是相当惊人。然后他说他会把这笔资金主要先存入这个保险基金，哎，万一如果有状况，对，可以来救援。好，当然如果状况好的话，他可能有一部分的比例还是会分配给这些质押的用户。不过大家目前还是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哎，这个给你这么高报酬的产品，它到底它会不会出问题啊？
其实感觉每次牛市啊，大家都其实就喜欢这种东西，有就其实跟前阵子那个什么009940一样啊，高息，
对，
大家都超爱，所以很快 TVL 涨，真非常增长嘛。你只要理由说服的过去，对不对？
对，
合理啊，我们就是拿那个资金费率的钱啊，这很合理，
啊，对啊，
好像大家都接受就会投了，因为你看37%，我靠，这非常扯，在传统金融里面已经是非常非常超越很众多基金了吧，对吧，啊，所以这个增长我觉得接下来会更可怕，现在可能真的才刚开始，因为像他们前面才做一两个月，我印象中就发币了，发了他们这个自己代币 ENA，
但这个自己代币其实没什么用嘛，对不对？
对，目前
现在还是
看起来是没什么太大功用。
对啊，
他现在唯一赋能就是如果你同时持有他们的这个合成美元跟 ENA，
对，
它会有点数加成， 他们现在又有 Season 2啦，就跟之前那个 Arbitron OP 那种有概念，他又有，他前面一开始吸纳资金的时候有这个点数系统嘛，现在沿用到第二季，第二季就是你一样，他为了也是要冲他 TBL 嘛，
对，
然后代表，但是如果你又持有 ENA 的话，等于说会加成这样子。目前看起来只有这个，
看起来没什么用。
对，
不过大家担心的是说，这个 Ethereum 会不会成为这个 Terra 2.0 啊？
对，这个别人怎么看？不然我先说一下我的看法。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还是有风险的，还是有潜在风险，因为。
有时候就是说资金费率我们现在是正的嘛，所以你会收到资金费率，我们做空的话，可是如果接下来是一个熊市，那资金费率如果开始变负的，或者是长期变成负的，因为大家知道2022年那一波负资金费率的时间也是蛮长的一段时间，
对，
那到了后半段 Terra 它就开始，诶， Terra 当时的结构可能大家已经有点忘记，待会Ken 姐再帮我们补充一下，我们会不会看到类似像 UST 这种脱钩的这种现象？
我觉得有机会，但是真的要等到，可能要等到牛尾熊出的时候，可能就有机会看到这个现象。因为
Terra 结构你还记得吗？
Terra 结构记得、嗯、Terra 结构那时候设计其实就是它是双代币嘛，那跟现在 ENA 其实类似，那主要就是它的 Luna 跟它 UST，那他的做法是等于说他两个币其实是互相支撑的、啊。如果每印一个 UST， 那我就燃烧相等于 EUST 的这个 Luna。
Luna,
那如果我燃烧 UST， 就等于说有人要赎回的话，那我就要蒸发。它是双向，一来一回。
对。
那时候他们其实你看其实这个他们的发展轨迹其实很相似。Terra 那时候做也是很快速就。爆火，他们一开始做就像是的 Anchor 就是类似这种
体
的好高息的、嗯、然后就而且他说活存嘛，活存就 20%，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美股的合成资产、嗯、然后你看剩下是两个的结合，它是合成的美元他要称自己是稳定币，
对，
就去误导，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太好了。但回过头来我刚刚讲就是说
当时 UST 是说它是稳定币
啊我说 Ethereum、对他对他USD 就纯算法，它是靠 Luna 去支持，等于说 Luna 如果越多的需求，那就可以去支持 USD， 那 USD 越多支求就可以支持越多 Luna 燃烧，所以它是、嗯嗯、它当需求一直在增加，它是会有正向螺旋，没错，但是如果相反需求如果减少的时候，确实就会遇到这死亡螺旋，所以那时候多困其实就想要救这个，就想要去用其他的抵押资产嘛、嗯，就不要只是 Luna 来去支持 UST。
对，曾经有引入了比特币。
对对对，其实现在类似他们现在的做法，哦，只是它收益来源不一样。那时候 Anchor 的收益来源单纯就是靠补贴，我、嗯哦、靠 Terra 整个 ecosystem 的手续费收入去补贴，或者说通过燃烧 Luna、嗯。对，那当然要看 Terra 生态需求是不是一直这么强嘛？对，所以。那时候的情况是这样，那现在 USDE 就 Ethena 的，它当然就是它收益来源目前看起来是确实是比较实际的，合约只要合约市场在，
对，
大概只要赌徒永在，
大家说这个资金费率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正的，
对，但是约数据量其实比较小，说实在就是因为它也就对时间很短，本身币圈就没有很长嘛，
对，
那合约市场又比较短，那你即便过去只有少部分时间，好像听说只有十几二十天还是几天是有负的这样子，
嗯，
那也不代表未来一定就这样嘛，如果未来有什么又是新的极端风险爆发的时候，那有可能一直都会是负的，
而且他们说保险基金就可以来弥补当这资金费率变负的时候，他可能可以有一些保险机制，在最坏的情况下，
他保险机制也是为了要去维，一定也是为了去
维护
锚定，维护锚定啊，因为他们现在等于说也是跟 DeFi 那时候做法其实都差不多嘛，你还是有地方去换 Swap、USDE，
对，
那当然他们可能在像比如 Pendle 啊，或者是很多地方 Curve 啊等等，可能都要有一些池子哦，嗯 ，AVE 啊等等，所以他们就会开始把他们 USDE 延伸到。跟各大协议整合啦，那这也是近期也有出现一些争议点嘛，因为有些 DeFi 协议可能不太喜欢 这样的东西，因为前面已经出现过 Terra 这样的案例。当然他们设计当然有些不同，但是可能概念是类似。
嗯，
对，所以因为这个概念不 就算你收益是真实来源，
对，
但是你还是会有这个遇到这个资产价格下跌这个风险，这还是存在的。对，而且他就算 Data Neutral 对冲过，那合约他这边就没有办法，就不管是付了合约资金费率，或者说到时候如果合约长期比如说出现一些极端状况，
对
对啊，比如说
我们怕这个 USD 一小写一啊，会不会它这个规模如果真的大到影响了这个合约的
我觉得有可能、啊、
市场的时候，那它第一个状况就是它的整个资金费率，因为它是做空的人，它的资金费率就会被它压下来，所以以后如果我们要观察以太币的资金费率来判断说以太是不是过热这件事情，你可能就不是那么准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也有可能它在里面进出的时候资金费率波动幅度就会变得非常明显，那可能这个跟我们以前如果在市场上突然有一些价格的波动，它平仓的状况影响了市场的就是不是那么顺的时候，就会让整个以太币的这个价格走势出现比较剧烈的一个变化。这个可能是现在你说它的规模已经到了
21，对、嗯、而且很快应该它目标应该100亿，
如果到100的时候就会开始
变得，我觉得很快就到100，应该几个月内 就会到、嗯、应该说我刚刚要讲就是说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考虑到风险还是存在的、嗯、像现在比较多人提出来可能是专门针对这个负资金费率，
对，
我但是另外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衍生的风险，像他现在是等于说把他的抵押品分散在主要他四个合作交易所，就是币安、OKX 这些，
对
哦，那当然这些其实很明显都是现在市场比较不合规的对，这些就是
这些中心化交易所，他因为你现在是做空嘛，所以这些交易对手也就是存在信用风险的、如果交易所爆雷的话，
对，交易所爆雷、或者说受到监管，接下来监管其实也还是有一些监管风险存在嘛，因为合约市场毕竟你是要需要持牌的，
对，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它会有其他的风险，我、这个都是比较未知没有，而且也没有讨论到的、
因为信用风险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很难预测啦，就好像我们当时看 FTS 你也不会觉得说它的这个你从外面看不会觉得它有什么问题，当然从上次事情以后大家好像又开始增加很多比较透明化的东西，但是也还是很难说了。
对啊，因为合约像我刚刚提到，合约它就是零和，它肯定有对手方。当你有这么大的空单，那做多的是谁？我也许有部分可能是交易所自己哦，做市商这些。等于说做市商要持续再去补贴，等于说给你钱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会有这有一些，这一定到最后，当你体量越大，我觉得会有更多问题出现。他现在应该说现在计划又把抵押资产延伸到比特币嘛，
对，
那等于说你可以想象其实会跟，如果到时候真的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会跟当时 Luna
的
状况会类似，它就变成说当用户信心丧失还动摇的时候，它要大量赎回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应对，对吧？
而且因为它是把它质押在变质押的以太币，质押的以太币本身的流动性其实比较差了，就不像以太你要卖那么快。
对啊对啊，所以到时候赎回造成这些清算哦，资产的赎回这些造成的价格波动其实就会非常剧烈，而且当它很大的时候、对，所以我觉得风险还是很高的，还很高，而且中心化交易所毕竟没有像 Luna 那时候链上这么透明，
对
哦，他们透明度还是有限的哦，所以其实你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
这样子会不会
有卖人，
这样会不会反而对他们是一个比较有所保护，因为隐藏着一些他们可以联合做事或者是联合保护自己的一些做法会让这些想要攻击的人可能会有所忌惮，
但我觉得不一定，因为他们还是有链上的东西啊，只是他们抵押是在中心化链下嘛，就是在链下、你看他只说在链上链下都有一块，都有池子，链上还有链上这些东西，所以他怎么样去维系这之间关系，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多问题啊，对啊，因为一定有很多链上 DeFi 的这些采用啊，
对，
那你链上他赎回他去 swap 脱钩的时候你怎么办？那 你其实抵押资产都在链下，都在这些托管商等等的，所以我觉得问题其实 会不少。对，问题会不少。对，所以脱钩一定是会发生的，只是说发生的时候他能不能回复，哦，是大是小，哦，这个
就要看情况。或者是大家那时候会觉得他脱钩是 正常的，或者是有人会想要
稳定币，如果 他现在已经把稳定币都已经前面都打那么大，而且很多我觉得很多未来新进来的人，他可能就真的他以为他稳定币，而且我觉得有些我觉得那 DeFi 拉玛也是没做好，他真把它放到稳定币下面，还有包括他 Blast 那
现在的市场里面合成美元的资产还有哪一些啊？好像大家比较不熟嘞，
很少了，
应该很少吧。
很少，就是像那个，
你说你是合成美元，
新设计的 SSUSD 是合成美元，
但合成美元大家会很难跟稳定币做一些区隔嘞。那你都叫合成美元了，那你为什么不是稳定币？
我觉得还是要有清楚的那个通，因为我还是觉得它比较像代币化啦。对对对，
对啊，因为我觉得一般人是很难分辨，就是你在定义上，因为我们
一般人
现在的定义上就是三种啦，法币的稳定币就是你背后有资产的，那第二种就是加密货币的稳定币，就是你背后的资产是加密货币，第三种就是算法稳定币。所以我们现在在有限的教科书里面范围能够给大家的说的是
比较好的说法就类美元啦，类如果讲学术点就类美元，我觉得是说得通，它流动性可以是比较高的，这种类美元资产我觉得是可以。因为像我看 DeFi Llama 他连那个 BlockRock 的那个基金都把它放到稳定币下面去，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分类，这样其实我觉得误导性会蛮大的。对，因为他的设计机制其实不是这么，应该怎么讲，正宗吗还是怎么样，就不是像
它的结构我们再跟大家
结构是比较复杂
复习一次。其实你就是把你的美元啊，真美元到那边换成一个合成美元，
对，
为了让你愿意去换，所以他跟你说，那你来把你的真美元放在我这里，我给你 35% 的报酬率年化。那他 为了要 给出你 35% 的年化，所以呢他就把你的真美元拿去买了以太币，然后拿去质押，先拿一部分质押的利息，然后再把在这个市场上用这个质押资产当做一个抵押品，我去放空 ETH 的以太的期货，然后来收取这个资金费率，用这个资金费率来付给你刚刚我们讲了30%利息。当然这个30%是会波动，市场比较好资金费率比较高它会给你比较多，但是如果市场状况比较差，那资金费率比较少，那它就会给你比较少。所以它体量越来越大的话，理论上它的资金费率应该越收越少才对啦。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 不能把它定义为美元啦。如果从专业角度，因为其实像比尔刚刚从再给他复习一遍，其实很明显发现，就也不能说传统，就是一般定义下的美元，你比它下面的抵押资产应该是美元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刚刚比尔解释它的下面抵押资产是以太币，哦，它只是通过把以太币的这价格风险对冲掉来实现所谓合成美元这个或是类美元的概念
效果，
但是你的抵押物就不是美元。
对，
哦，所以等于说它抵押物其实变相其实有两种，哦，就有以太币现货加以太币衍生品这两个东西，那这两个东西有它各自的风险，以太币有以太币风险，如果以太币未来比如说被中资啊搞烂人之类的，我现在随便乱讲，我没有诅咒以太币，我是以太币的信仰者。那合约市场，如果合约市场有出了问题啊，插针啊干嘛啊，或是什么监管风险啊，那等于说它的抵押物是有两层风险，两个东西不同的风险，但是美元稳定币一般美元稳定币下面其实就是只有一种风险，就是美国政府的信用风险。
对对对
对，所以它的设计，除了结构设计外，还有它的抵押物风险其实也不同，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能够把它当稳定币的，会比较好，但是可能大众其实也都不知道。哦，我觉得最可恶就是它标息标榜的高息嘛，
对，
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冲进来。
现在马上大家就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如果你有在这个市场里面，你应该会看到各家交易所疯狂开始推它。为什么？因为这四家交易所 都是他主要放以太的地方，然后呢这四家交易所对都有自己的 Web3 的钱包，你现在以后他一定会给你这个方案，你透过我们家的钱包来放这个 Ethena， 我再给你额外的奖励、哦、所以应该会，而且到时候这个体验就会很好啊、哦、你就一键、哦、
对啊，你就是比如说币安你就刷卡入金收益，对啊，或者说你存 USDT 之类的，
对
对、哦、所以这个模子其实就跟那时候 Luna 就很像啦，就大家会因为这个高利息就冲进来，对，它的 UI UX 可能又比 Terra 那时候又好，
没错，
因为不用再用一个新钱包这样子、对，所以这样对于采用当然说一定是很有效啦，就对于 Web2 采用或者扩大采用一定是很有效的啊，因为这个又高利息又方便，
对，
还有又跟中心化交易所又很紧密，
没错。那所以我们说呢，这个马上除了有没有可能是 Terra 2.0 之外，我看很快会有 Staker 2.0 出现。
对，我觉得 Bill 已经预言了，我觉得这是真的会有，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你看他给的收益这么高，
对，
37现在
市场很少人知道这件事，
给他现在之前都是包装12、10，你固定收益也可以啊，因为你有这么大的 buffer，
对
啊，那很多诈骗什么或者居心不良，他就用这个去打包一个稳定币理财产品，
对，
收你余额去投，
对，
然后我觉得就市场就疯狂，
怎么这么好
赚，疯狂最后就爆炸
看看我们有没有想被抓，要不然我们就来发一个这个。
我觉得已经有人已经可能开始做，
已经有人开始做了。
对啊，
因为看起来，
因为他可以用任何形式稳定币包围，
它是空的、啊，
他可以收任何稳定币，然后再去换它、
啊，
因为它 buffer 很高啊。
对啊，
他给你十二或
你可以给你活期，也可以给你
活期8%，很香吧？
对啊，
那我看那些 Web2 就都疯了，因为那天就是长辈在聊嘛，长辈就说。他觉得3%已经很高了然后你还给他8%踢笑了、啊、然后你赚快30%，
对啊，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大家会相信你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是一开始
牛市大家都、
牛市的时候大家就会很容易相信，那等到真的如果后面状况出问题，那他也不会就是两手一摊、哦啊、就是
别人的锅，就是 FTS
都是因为 Ethena 倒了、啊哦、或者是说都是因为 FTS 倒了、啊哦、所以我还不出钱来、啊、结果现在后来大家才知道啊，你就是把他那边的 18% 利息然后拔掉 6% 剩下给我这样子，那你没事就赚了、
啊、而且重点他们中心要管理嘛，其实那时候 FTS 他利息也是从这个也是这样的形式来的、啊、
对，
那还不是因为中心化治理的问题，
没错，
对啊，
那现在还不是只有一个，现在还不是只有一家的风险，你现在有4家，
对，所以说现在可能还好了，但是、
啊、如果要玩
就要注意，
对，3个月，
玩3个月，
欸、不要随便给时间，
没有，大家自己要评估，就不要把它当稳定币啦，我觉得你要参与，就不要把它当稳定币，这样
对
就好。
我记得当时有些人是。房贷 staker 哦，所以这个也绝对不行哦。你不要想说你房贷2%多，你现在换过来这边10%，
赚35%。
哦，你去房贷来哦，
但是还不可能持有那么久啊，那顶多半年一年可能就会出事一次这样。
对啊，
可能就赚一年，
赚一年哦。那你
可能最多赚一年，
那你房贷的绑约期间都还没过嘞，你还不能还哦，你还了还有违约金。
对啊，所以蛮危险的。
嗯，好啦，所以Ethena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互相关注一下，包含了之前在上一个牛市的那个时候的 DeFi 的一个那有一些大佬 AC、其实也针对着 Ethena 的产品结构有一些不同意见、那也欢迎大家到推特上面去看一下，基本上啊，但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 MakerDAO 在这个 Ethena 上面砸了10亿美金。
对，其实刚刚提到一些相关风险，其实很多是没有人考虑到的。那另外当然就是还有一些未来衍生的这些叠加风险，一层一层叠上去。然后就像最近会比较浮出台面，很多人在讨论，除了是他自己本身机制有一些争议之外，另外就是老牌的 MakerDAO 他通过、提案、要拨款、拨更多贷。去投入到 Ethena、等于说就是其实类似他们之前摩托去那边再赚额外的这个收益已经提高到了6亿 美金、嗯、他们目标是不排除最终可以到10亿、嗯嗯、或是更多，对，所以就风险其实 就跌上来，因为原本带有带的风险嘛，
对，
就抵押物风险，那现在又他要把它换成那个 USD， 那 USD 又跌了、嗯、这个合约市场、哦、中心化交易所，中心化治理、哦、等等的风险，其实就风险是一个在加大。那像未来 USD 如果扩大采用，很多 DeFi 协议都开始用它的话，那其实就是得 DeFi 乐高的风险就会一层一层堆上来。所以只要可能未来有个点、哦、如果它是比较大的这个池子的，一旦爆炸的时候就会有这种 contagion risk， 可能就
连锁反应出现，
对，会连锁反应出现，所以还是、哎、大家还是要去注意一下，
只能说这个趁现在他还好好的时候赶快肥的时候先去领个半年
对，我是有赚到他空头啦，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弄好，比较笨，我其实那时候投入蛮早，就我就放了1000多块 U 去试试看，因为我觉得它是创新没错，当然它创新背后一定是有风险，但因为我参与比较早，但是我那时候因为它有很多方案激励方案嘛，我那时候比较笨，弄到一个比较差的，所以我拿到那个点数没有很多，
比较少是不是，
对，我看有些人他只放10000块，可能他拿
应该是比较安全吧，你那时候选的我猜
是相对安全，但还有一个是 也差不多，但是更好，对对、
哦、OK
方面，但他现在又搞第二季，然后又是要大家再去存钱或是买他的 ENA 代币这样子，反正总而言之大家要去多注意啊，就这一波我觉得这一波牛市可能有些大风险可能就在这边啊，稳定币的这种类型稳定币、嗯、哦，因为会不会未来有人学他，我觉得有可能、啊、
很有可能，当时 Terra 就有人有复制的产
品、啊、对、啊、对、啊、所以到时候可能在复制啊，比如他到什么3690流的交易所也搞在同一
个、啊、我们就来压，就不是用以太啊，我们就来压比特币啊，那反正以后有些人现在也要搞比特币的 Layer 2嘛，
一个啊，很多我觉得会有很多复制品出来，然后可能都是可能如果是出现这种事，又是一堆更不好的交易所，好、嗯、像最近瑞波也说要搞稳定币、
啊、对对对对对，
所以稳定币也可能会是这一波也是要需要注意，跟上一波一样，都需要稳定币其实一直都大家很多人喜欢的这领域嘛、嗯嗯、但是也是很大风险，那另外可能就是这些从质押再质押不断质押这些领域也是一个风险点、哦、所以可能大家在这波牛市要特别注意这些地方、嗯、
好啊，上一次我们有聊了从质押，下一次我们再好好看看从质押接下来可能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好，时间的关系呢就超过了，好，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OK， 好，拜拜，
谢谢，拜拜。